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师父的法就是我正念的来源，洗脑班解体，劳教所不收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6日。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年69岁，是农村妇女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从极端为思为我变为无私无我，救度众生，是师父引领我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光明大道。修炼法轮大法20几年，我最深的体会是，法是修炼人正念的来源，只有学好法，才能闯过关关难难。下面我写出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大法改变了我。修炼前，我脾气火爆，很霸道，常与父母、亲朋、邻里发生矛盾。我总要占上风，骂要骂个够，争要争个赢，天边地角，哪怕是丝毫利益受损都不甘心。我打起架来更是蛮劲十足。有一次，我与弟媳和另一亲戚吵架，打起来，我一个人将两人一起打。我能打，会骂人，人都怕我，躲着我，背地里都说我歪得很，惹不起，而我却自以为荣，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强者。1998年8月，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乡镇，我也去随着参加学法学功，学了大法书，转法轮，我豁然明白了，原来宇宙是有法的，宇宙的最根本特性是真善忍。一个人只有遵循大法的法理做好人，才有生命美好的归宿。我想，我要做好人，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好人。我开始变了，遇到矛盾能善意待人，不争不吵了，主动孝敬老人，帮助他人，邻里关系改善了，家庭也和睦了。大家看到我的变化都说，练了法轮功的人是不一样了。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修炼，我积极弘法，把我家作为集体学法、练功、学功、教功的场所，敞开门户，谁来都欢迎，谁来都热情接待。为了远近的乡亲们来集体学法、练功方便，我每次都无偿地为大家准备好饭食。那时，大家学法练功热情很高，很多人的顽疾好了，我多年的中耳炎、胃病、风湿、贫血、妇科病等很快痊愈，大家也不再怕我躲我了，都说我简直变了，变成另一个人了。我在与大家和睦相处中感受到了佛光普照，祥和美好。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路上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凭着来自于法的正念闯过了关关难难。第二部分，破除劳教所转化。2000年11月，我被非法劳教1年半，被劫持到本省女子劳教所。进劳教所的第一关就是强迫转化，所谓帮教们极力游说诱骗，说来了几百人，个个都转化了，你也快点转化，转化了就可以与大家在一起玩耍了，还可以切磋学法。他们会毫无理智地骂师父，骂大法。我思忖，师父这么好，大法这么好，叫我转化往哪里转？背叛师父，背叛大法，就和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是一伙的，我才不干呢。我分清了是非，看清了善恶，知道转化是绝对错的，但我该怎么对待眼前强迫转化的迫害呢？我想起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，大家都稳住心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。 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你们的修炼对大法坚定的那个心坚如磐石，有力地稳定了大法。身处劳教所那个邪恶的黑窝，师父的法让我心中升起了大法弟子应该有的正念。帮教们无论怎么胡言乱语都动不了我的心，威胁恐吓我不动心，叫我签什么写什么我不动心，打我骂我我也不动心。包家说，不转化的要送到新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去，以后要把你们法轮功整的一个都不剩，整得灭绝。我说，只要有我一个人在修，法轮功都不会灭绝。我的心更加坚定了。狱警帮教包家为了达到转化的目的，对我施以酷刑，每天面壁站立十几个小时，夏天在高温烈日下站着被暴晒，中午下午一直晒，还不准上厕所。有一次实在憋不住了，没经允许我自己上了厕所，被警察电击，至今虎口还留有疤痕，动辄被关小监，喂蚊子，喂臭虫，一关就是十天一个月。我不听不看洗脑的谎言录像，被狱警副队长扇耳光，完不成繁重的生产任务，晚上不准睡觉，被罚站。我悟到修炼人讲正念，师父的法就是我正念的来源。所以无论酷刑多么难熬，劝转化的软语多么诱骗人，我始终用师父的法鼓励着自己。我反反复复地默诵师父的法。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说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人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见真性》中说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我感到了法的威力无穷，来自法的正念坚不可摧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下，我守住了正信，破除了邪恶的转化迫害，于2002年3月回家。第三部分，签署法轮大法是正法。2001年5月13日，劳教所强迫我们没转化的大法弟子看污蔑诽谤大法的谎言音像。我想今天是师父的生日，是特别的日子，是我们最思念师父、最感恩师父、向师尊虔诚祝福的日子。怎么能乖乖地坐在这里听凭邪恶的摆布看这些坏东西呢？我正念一出，腾地起身，一脚踢翻看录像坐的小凳子，大声说，今天是我们师父的生日，还要我们看这些？我不听不看。劳教所搞反对法轮功的大签名，人人都要在一个很大的横幅上签名。我想大法弟子有责任维护大法，我只能证实大法好，怎么能去签这个名呢？于是我在横幅上签上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字样。这可了不得了，包家说，这横幅交不上去了，这些字要打黑涂掉，上级看到了不得了，要追究起来下面可交不了差了，谁干的有好果子吃了。有人慌忙去报告给狱警队长，这个狱警队长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。一会儿狱警队长来了，却对我竖起大拇指说，某某某你高，迫害烟消云散。第四部分，销毁邪恶录像带。一天下着很大的雨，我们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坐在屋檐下，脚面前是水沟，长满了水，一旁的桌子上堆放着几盒录像带，全是洗脑的歪理邪说。趁包家去整别人的时候，我把录像带抱来往水沟里一扔，然后另外一个同修与我一起又把它捞起来扯成一段一段的。后来监狱说要扣我们的钱，要我们赔偿，我想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， 管你赔偿不赔偿，报复不报复。我放下了怕心、顾虑心，甚至放下了生死。结果这件事情不了了之，而且该中队再也没有放过这类录像。第五部分，正念解体洗脑班。2010年8月的一天，我出门去上班，街道办事处人员伙同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人将我当街拦截绑架，塞进一辆面包车，开往100多公里以外临县大山深处的一个设置在宾馆的洗脑班。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我们当地的另外两个同修。洗脑班设在宾馆的二楼，大铁门紧锁，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单间，不许出房间半步，一天24小时由包家贴身看管，每天逼迫看听中共邪党诽谤法轮功的谎言，逼迫法轮功学员按洗脑班的意图写所谓的心得体会，逼迫写不再修炼法轮功的书面保证等，即表态转化，这就是所谓的学习。市、县、区、乡镇各级政府、政法委人员轮番来当洗脑班的帮教，我仍然以修炼人的正念对待，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讲真相救人，没有别的，就是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。每来一拨人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，讲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，讲自己修大法身心受益的事实等。一天，当地县政法委610头目来了，我讲这些年来我家遭受的迫害，隶属中共邪党假恶斗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。我说共产党害得人民好惨啊，现在又迫害法轮功，害得我好惨，害得我家庭好惨。他默默地听着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以后就再也不来了。我每天发正念解体洗脑班的洗脑迫害。我被非法关入洗脑班的同时也被非法抄家，孩子听说了我的遭遇，从外地赶回家来，就去找领头来绑架我的乡镇政府官员，强烈要求他们放人。我们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时候，区610头目正站在宾馆门口等我们，我极力反抗不进宾馆，押送人员就拉我推我，把我推倒在地。区610头目上前朝我后背中间猛踢一脚，并示意他们强行把我抬进宾馆。这人回去之后遭了恶报，病重住院。他得知我家人去要人的情况后，对我家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亲戚说，告诉你家某某，我们正在研究放人。洗脑班还非法关押了其他县的同修，我们见不着面，但知道大家都在正念反迫害。这个洗脑班没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，我们进去13天洗脑班就解体了，我们被送回家。第六部分，劳教所说这个人我们不收，你们带回去。2010年10月的一天，区国保610警察将我从打工做保洁的银行绑架，之后到医院强行体检。我问体检干什么，要取器官吗？警察说要劳教你一年半。体检后送我进看守所非法关押，我绝食抗议。三天后，区国保610几个警察将我往劳教所送。绝食三天的我不管自己饿不饿，一路上一直对他们讲真相劝善，希望他们停止迫害，为自己留下未来。到劳教所又强迫体检，体检显示一切正常后，他们把我带进了劳教所接收人的接待室，办了什么手续后要我签字，签完字就可以把我扔进去了。我想劳教所不是大法弟子该去的地方，这不是师父安排的，我不能任随邪恶迫害，我要反迫害，要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。我坚决抵制非法劳教，紧握拳头拒绝签字盖手印。他们四个男子一个女子来按着我，按身体掰手，我奋力反抗，一脚踢开印尼盒，大声喊道，这个劳教所是人间地狱， 迫害死我们好多大法弟子了。郑某某61岁，人聪明能干，漂漂亮亮，被这个劳教所迫害死了。还有朱某某也被害死在这里，好人被迫害致死，冤啊，天理不容。我不能待在这里，我不吃这里的牢饭，我要回去。国宝610警察们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，强迫我签字盖手印都没有得成。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劳教所不收我，他们送不进去。警察在接待室里接到劳教所里面打来的电话，我听见对方说，这个人我们不收，你们带回去。警察叫我坐上返程的车，但他们仍不甘心，就此罢休。几个人轮番去找劳教所领导，再三请求接收，劳教所还是坚决不收。他们看见一个穿制服的警察，可能是劳教所里面的干部，从那里经过。两个警察就上前要求接收。那个劳教所警察说，上面打了招呼的，我们不收。哪个敢收嘛？你们回去。我在车里等待他们去反复交涉的时候，一直发正念。从看守所出门，尽管我绝食三天没有吃饭，但我依然一直保持正念，不是讲真相劝善，就是发正念否定劳教迫害，一刻也不松懈。只要稍微一放松，邪恶就来干扰。意念中叫我配合，说进去吧，关进去了，你的亲朋好友还可以来看你。出现这个念头后，我马上警觉起来，我否定他，这不是我。他们打电话请示区政法委610，要求派人来处理，等了半天也没有人来。从早上9点到劳教所折腾到下午4-5点，他们最终将我送回家。第七部分，坚持救人，风雨无阻。在修炼中经过了一些磨练后，我更深地体会到了师父为什么一再告诉我们要多学法，我更加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。有人问我，这些年来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，救人的事你一直没有放松过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说，我从学法中明白了大法弟子来在世上的使命就是救人。中共要解体是天定的，是中共党团队的成员就会随邪党的灭亡一同被淘汰，谁去救他们？只有大法弟子。为了做好救人的事，我就到交通便利的城里打工。我与妯娌同修搭档，在出租房里学着自己做真相资料，自己拿出去发放。我们到处去赶场发真相资料，一人一次，各带170-180份，全部发完后，有时间就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或贴真相粘贴。近些年监控密布，我没有把它看重。我想，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，我归师父管，人间的东西管不了我。所以这些年救人的事，没有因为监控而松懈。我们赶场的范围向四周扩展，特别是听说有些偏远的地方去发真相资料的同修少，我们就去。有些地方要转2-3次车才能到达，在寒冷的冬天打摩的，摩托车挤成车，穿很厚的衣服都感到被寒风吹透，下车全身都冷透了。因为我们没有多少收入，交通费有时比较高，来回要几十元钱，我们还要租房子，所以不轻易进饭馆，饿了吃个馒头喝点水就可以了。近两年因为家庭的情况，我们回到了乡下，乡下的交通情况已经好转了，我们几乎天天一大早就出去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有时顺便卖菜，不论春夏寒暑从不间断，下大雨也去，因为只要出了门就会有收获，就会有人三退得救。正事做完后回家再干农活料理家务，这些年我们走了90多个乡镇。回到老家后，我有时也进城打工做保洁，进城途中走在路上或在车站等车，见人就讲真相，也能劝退几个人。 我的心里就惦记着救人。我感到人间的享乐，吃喝玩再好，也比不上做好救人的这件事好。一天救下的人不管多少，只要做了救人的事，有人得救，我才感到心安踏实。就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到处封锁也没有困住我，我总能想出办法出去救人。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空空荡荡的，更让人感到救人紧急，不能松懈。这些年我与妯娌同修搭档，本着慈悲救人的正念，讲真相，结下很多善缘。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，明真相得救的人要感谢我们的很多很多，有非要给钱的，非要送东西的人，非要请我们吃东西的人，要留下电话保持联系的人，要结拜成兄弟姐妹的人，多得很。我们告诉他们，是大法师父在救你，感谢大法师父吧。是师父，是大法，把我从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改变成了一心为他人，心系众生得救，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。我是最幸福的人。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，如有不足之处，恳请同修们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20多年坚持和老同修们一起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5日。我是1995年秋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今年76岁，是一名退休教师。退休时我就想要让自己的这点文化帮助那些学法有困难的同修，不排斥老笨的同修，使他们都能学法，更好的理解法，尽快的在法上提高。很快我们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，开始是5个人，后来发展成7个人。这几位老年同修的年龄都比我大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。有的上了小学2、3年级，有的上了小学4年级，还有3位同修干脆一天学也没上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愿望，这个法好，太珍贵了，我要学。因我有帮助同修的愿望，师父安排我们接上这份圣缘。下面我就说说我和其中3位同修姐姐一起修炼的故事。先说 A 姐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10多年前的一天，她听同修说我们这是一个老年人学法小组，就来了。送她来的同修介绍了她的情况，我想既然同修愿意参加集体学法，那就欢迎。说的容易，可是做起来真难。 A 姐那时70多岁，现在91岁，一天学也没上，而且耳朵特别背，就是耳聋，这给她学法增加了困难。她没参加过集体学法，转法轮虽然能读下来，但是读错的地方非常多，有时一句话就有2、3个错误，给她纠正她又听不太清。我只好让他坐在我身边，他读错了，我就碰他一下，叫他重读。如果 A 姐能自己更正，那就好；如果改不过来，我就指着书上的字教他，帮他改过来。这样，一个小自然段就要用上3、4分钟，碰到长的自然段，就更要耐着性子。别人读法，他还听不太清，跟不上。每次翻页的时候，我都是碰他一下，做个翻页的动作，他在翻页。刚开始我心里想，他这不是拖后腿吗？本来我们小组学法就慢，这不更慢了吗？就有点着急，别的同修也有点嫌弃。我及时归正自己的心态，和小组同修说， A 姐是冲着我们老年小组来的， 冲着学法来的。别的小组怎么做咱不管，但是咱们得按着大法的要求去做，不能嫌弃同修。我们小组是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学法。学法前，大家把一个个的三退名单报给我，由我统一整理发到网上。 A 姐也把她的三退名单告诉我。别看 A 姐不会写字，可是每个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，退的内容也都清楚。有时她能说出三四个人的名字，我们大家都为她高兴。后来她的听力更差了，在81岁那年，她要离开这个学法小组了，自己在家学。她说别的同修读法，自己根本听不见，家里人也担心她过马路有危险。A 姐虽然不上小组学法，但每次来师父的新经文时，我和同修都及时给她送去。她隔一段时间也到小组看望大家。2015年5月，师父发表了新的论语，我们及时通知了 A 姐，把转法轮拿来更换论语。更换的时候，我发现同修们的书有掉页的，有散页的，还有自己用线重新装钉的，但书页并不整齐，尤其是 A 姐的书保管得更差。我就和同修们商量，由我找相关同修把书重新装钉一下。大家都很高兴，一共是五本书需要装钉。当把书拿回来之后，大家看到书不散页了，整齐了，有的破旧的书皮也换了，大家都很满意。同修们认回自己的书， A 姐却认不出自己的书，硬说一本比她保存干净的书是她的。我告诉她这本书是另一个姐姐的，那位姐姐虽然今天没来，咱们也不能把书给换了。 A 姐才勉强把她自己的书拿走了。过了两天， A 姐又来了，对我说，我就要我那本书，你把我的书给我。我和他讲，那本书根本不是你的，是某某姐的。还有一个同修也说他，你拿的书就是你的，是你记错了。没想到第三天 A 姐又来了，见面就和我说，我就要我那本书。我的火腾一下就起来了，心想，这还是修炼人吗？自己的书弄得又黄又脏，看到别人的书比自己的干净，就想要别人的。大家都说他拿的就是他自己的书，他还不信，真是不可理喻。我大声地和 A 姐吵了起来，我自己都震惊，咋那么生气，那么大声，越说话越多。 A 姐被我的状态吓住了，喃喃地说，我就想要回我的书，你生那么大气干啥？然后就走了。过了两天，我冷静了下来，想 A 姐平时也不这样啊。记得2014年我到农村送新年台历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非法关押15天。 A 姐听说我回来了，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法小组，进屋看到我后，马上到师父的法像前跪下磕了三个响头。我和小组里的同修看到他那样，都流下了眼泪。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在感恩师父，保护弟子平安归来。那么 A 姐为什么会这样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，会突然间出现，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，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。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出现这件事，是有我要提高的因素，不应该看表面的对错，用人心看问题，用人理解决问题。因为觉得这些老同修平时都很尊重我，可这次 A 姐的表现却是不信任我，让我感到委屈和不平衡。我认真向内找，知道自己没做到仁，对老同修大吵，更没做到善。我看到了自己的私心， 本以为我的付出是无条件的，其实我对这些老同修表现出的耐心、善心都是有条件的，这不是讨价还价吗？我问自己，你跟谁讨价还价？跟同修？跟师父？这就是你的使钱誓约，带好老同修，手牵手一起回家，因为我们是同修。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后，我赶紧到老同修家认错。再说说毕姐，她今年85岁，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。算起来，我和毕姐相识已有21年了。毕姐为人诚恳，做事认真，吃苦耐劳。她也是耳背，程度比 A 姐能轻一点。别人说什么她能听到一些，但却不是全部，意思也容易理解错了，总是打岔。这样就容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因她自小失去父母和亲戚一起生活，形成了她少言寡语、小心翼翼的性格，唯恐给自己招来什么麻烦。我总是开导她，在小组也经常说，是大法使我们相识，把我们连在一起，要珍惜同修，珍惜这个缘分。记得大概是2007年，毕姐有几天没来学法，我问其他几个同修，谁也不知道情况。那天学完法回家的路上，我碰巧遇到了毕姐，就问她怎么这几天没去学法。她把我拉到一边，边哭边说，家里出事了。原来毕姐的女儿女婿失业后开了一家游戏厅，生意不太好，前段时间工商局去要钱，因为交不上钱就拉走了几台游戏机，他女婿一气之下跳楼自杀了。这对毕姐全家来说真是晴天霹雳，所以她每天陪着女儿以泪洗面。我当时劝了她几句，第二天又买了水果到毕姐家，和她在法上交流。人的生死有命，我们修炼人不能为其所累，要尽快地走出阴影，赶快回到学法小组。在生活上，她要帮助女儿和外孙，使他们在精神上有所依托，尽快地振作起来。隔天，毕姐重新回到小组学法。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，我们之间也发生过一次磨练心性的事情。大约是2019年，毕姐在讲真相救人的时候碰到一个人，那人一听是法轮功，就对毕姐说，你们法轮功的头把钱都弄到美国去了，等等一些诽谤之词。毕姐居然把这些谎言都听进去了。后来她把这些话告诉了另外两个同修，还叮嘱他们不要把这话传给我，因为在他的眼里，我是本地区的协调人之一，所以就是弄钱的那个头。可一个同修像开玩笑似的把这些话说给了我，我当时火冒三丈，心想，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在钱财上从没占过别人一分，都是往外付出，我自家的小资料点都是我自己花钱买耗材做资料给本小组同修使用，每天晚上都忙到10点钟，第二天分给大家，从来没要过大家一分钱，也没和他们说这资料是我做的，常年如此。师父讲法中多次提到，修炼人不存钱，不存物，不搞集资。我真想问问毕姐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表面忍住了，但好几天都不愿意搭理他，和他说话也没有好气，失去了以往的平和。又过了几天，我才意识到毕姐是听信了谣言，我也上了邪恶的当，在同修中形成间隔。仔细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有爱听好话的心，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看得很重，有求名心，还想当然地认为我对你好，你也得对我好。党文化的争斗心，掌控别人的心，妒忌心很强。找着找着，我心里怨恨的坚冰融化了， 觉得毕姐又像以前那么可爱了。我马上向毕姐认错，不该对她虎着脸，同时也告诉她不要听信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造谣。咱们师父从来没向学员要过钱，以后有事在小组公开说，大家在法上交流，共同提高，以免给各自修炼带来不必要的干扰，因为我们是同修。毕姐欣然接受。最后再说说 C 姐， C 姐今年81岁，她是我认识最早配合最多的同修。720之前我们就在一个练功点，早晨练功，晚上学法。虽然那时互相不知道姓名，没说过一句话，但都知道彼此是大法学员。邪恶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后，我和 C 姐还有另外两名同修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。因那时我还上班，我们就利用每周日的时间学法，一天学3-4讲法，然后在法理上切磋交流，晚上再出去发送真相资料或贴真相粘贴，有时也挂条幅。那几年我们就是这么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，互相促进，走过那段至暗时刻。我退休后组织了老年人学法小组，我们几人就分开了。大约2010年， C 姐也来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学法小组。那几年我们地区同修经常坐车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和新年台历，我和 C 姐也参与其中，挨家挨户的送台历。这些年我们主要在镇内讲真相，两人的脚步走遍了镇内的大街小巷，也走遍了城郊的角角落落。特别是每年发真相台历时，我们就装上两大包台历，还有真相资料、挂件、护身符，都放在我的自行车上。我们一般边走边讲，一般都是我讲， C 姐发正念，把真相传递给每一个有缘人。最近几年 C 姐总说腿痛，走路多了脚掌也痛，可每到发台历的时候，我问 C 姐能去吗， C 姐都毅然地回答去。不过我推着自行车走在路上，就觉得车子发沉，原来是 C 姐的手拽着后座，可能这样他感到轻快些，但我一路走来却感到有些吃力。时间长了和他相伴，我感到很累。一次路上没有什么人，我真想骑上车前行，自己也省些力气，但那样就得把他拉下。我只好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地慢慢走。我忽然警醒，我这不是嫌弃 C 姐吗？因为我们觉得镇内讲真相的同修多，就到城郊讲。 C 姐快80岁的老人，和我上午一起学法，下午往返20多里路，有时看到农民在地里干活，我们还深一脚浅一脚的到地里送台历。他从不叫苦叫累，多好的同修啊，这就是修炼人，常人能做得到吗？怎么还能嫌弃？后来我就告诉 C 姐说，你把着车吧，我带着你走。有时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看着身边的 C 姐，我心里踏实多了，感觉有同修真好。我俩有时也边走边唱大法的歌，有时也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叫周围的生灵听到。 C 姐没有方向感，不认路，出去贴真相粘贴和讲真相都不知道哪是哪儿。每次回来都是我把 C 姐送到离她家不远的地方，告诉她这是哪儿，你往哪边走就是你的家，确认她没有问题了我才离开她。我想只要同修愿意和我结伴，我绝不放弃同修。去年过年后， C 姐来到我家，告诉我有个离她家不远的同修约她去学法，比到我家能省2/3的路程，因我家住镇东， C 姐家住镇西。想想 C 姐到其他同修那儿去了，我虽然有些不舍，但也觉得她确实省不少事儿。今年过年后，听同修说 C 姐的身体状态不太好，常常说一些负面的话， 提到死等等。结果和他去学法的同修的家人听到后，怕担责任，就不让 C 姐去学法了。 C 姐就自己在家学。最近我去看她，看到她的状态远不如以前。我问她每天都干啥，她说学法发正念。然后 C 姐问我发正念怎么发，我说你不是天天发正念吗？怎么还问我呢？她说想不起来了。我知道，一个在病业磨难中的老同修，没有学法的环境，没有同修间的交流，旧势力就是要把他拖下去，达到他们的目的。我想，我不能不管，不是我帮同修什么，这里有我要修去的人心，有我作为修炼人应该承担的责任。西姐家住八层高的阁楼，不是电梯楼。说句心里话，我70多岁了，也不愿意上那么高的楼，而且夏天一开房门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像个蒸笼。但我是修炼人，修炼人没有年龄限制，不挑修炼环境，因为我们是同修，本应互相救助，共同提高，把握住修炼机缘，一起完成史前的大愿。师父在红银寺同一条路经文中说，同修才会心在一处，共同精进，相互帮助，走向神旨的归宿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